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的厚恩待我。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请到下传道正道三福临门，先交给下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就是给我有这个机会再跟你们分享神的话。我们开始做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哦主啊，求你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叫我们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主，求你高牧我的口，就我能够清楚地把你的话语分享出来。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一个字，就是这个福字。这个福字呢，是很多时候代表我们的这个财富，代表我们的健康，代表我们很多的享受。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福字，甚至呢，他们期望这个福字福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呢，家里面常常把这个福字呢颠倒挂在这个墙上面。但是我们有留意啊，这个从天上来的不一定是福啊，就好像昨天晚上这个风雨里面，我们看到有时候从天上来的也可能是祸啊。那现在我要跟你们看看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一个得到名奖的一个照片，是在1972年越南战争的时候拍的。但在一个图片里面，中间有一个小女孩子，她叫 Kim Fu， 她跟她的兄弟姐妹在这条公路上面一直在跑，一方面很怕，又在哭，又在痛，看起来很可怜啊。为什么呢？原来他们的这个村庄刚刚受到一个燃烧弹炸了，所以呢，很多人都被烧了。这个 Kim 他差一点失去他的生命，还好他马上脱下他的衣服，但是呢，他的背就被火严重的烧伤了。这个 Kim 在他的年幼的一个人生里面，对他来说，这个祸真是从天上降下来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不但灾难多，我们常常听到地震，这个绝症也是蛮多的，还有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那虽然我们都是主里面的人，我们大大蒙福，但是呢，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也会受影响，或者有人会开始呢怀疑这位神啊，这位神是不是慈爱的神呢？可能有人他会埋怨神，为什么这位神呢不会答应他的祷告？又或者有人会离弃神，他们觉得这个神是不可靠的，说他们离弃教会。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就是诗篇13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大卫的一篇哀歌。什么是哀歌呢？哀歌就是诗人从他心里面向耶和华所发出的呼声，就是他要求这位神把他的这个苦难拿开。我们都知道大卫呢，他一生都是投靠这位耶和华的，所以在困境里面他还会呼求这位神，所以神就赐福给他， 而且呢是三福临门。那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一起来享受得到这个三福。那我们先看看这个诗篇十三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在这里大卫他向耶和华诉苦，他把他心里面所感受的都跟耶和华讲。在这里呢，你会发现有四次的他这样讲，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那这个要到几时呢，这五个字啊，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也常会发生的。比如说你在排队等到不耐烦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个五个字，要到几时呢？那我曾经多年前也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当我陪我太太去百货公司买东西的时候，我学到千万不要问这个问题。所以要到几时呢？大卫他四次的来问这位神，为什么呢？那圣经没有说明到底大卫当时所经历的什么困境，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可能你会明白当时大卫他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他一定是很焦急，他一定是很烦躁，他希望能够脱离这个困境。当一个人在痛苦里面，这个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长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位大卫他向来是爱神依靠神的一位勇士。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面，他在这个地方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他想不应该想的，他也 讲到不应该讲的话。可见当时这个大卫呢，他心里面一定受了很大的苦，所以呢，他当时的这个 眼目是模糊不清的。那我们怎么样知道呢？我们可以看看以下大卫有四方面的挣扎。那第一方面的挣扎就是他怀疑神。大卫在第一节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这个大卫他明明知道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难道这位神会忘记他的百姓吗？难道他会出了这个问题吗？他的记性会有这个困难吗？绝对不会。但是呢，当时大卫他还加上一句，他问要到永远吗？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自己的儿女，何况这个慈爱的父神呢？神绝对不会忘记他自己的儿女的。正如在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到16节，耶和华借着先知应许他的子民说，妇人焉能忘记他赤奶的婴孩，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计划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长远藏在我面前。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耶和华会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那还有大卫他面对第二个挣扎，就是他埋怨这位神。大卫在第一节说，耶和华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在旧约里面，神掩面不顾他的子民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他的子民犯罪离弃神。所以大卫呢，他很清楚这个真理，神的圣洁 跟人的罪恶是绝对不能连在一起的。在这个诗篇51篇第9节，大卫他知道当时他犯了大罪，所以呢，他很自动的向神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但是呢，在这里诗篇13篇，大卫他知道他没有犯错，他没有违背神，那为什么神没有马上把这个难处挪开呢？为什么神看大卫好像他犯罪违背神，以致掩面不顾他呢？其实呢，大卫他当时这个感受跟约伯是很相似的。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形容约伯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罪恶的。但是当时约伯也遇到种种的灾难，他也不明白，所以呢，在这个约伯记13章24节他说，神啊，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神一直的陪伴约伯，没有离弃约伯。那同样，今天在我们的四周围有灾难临到许多无辜的人身上，我们都没办法明白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些灾难临到这些人身上。但是呢，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跟我们说，神是绝对不会掩面不顾我们的。因为在以赛亚书42章第3节，神的话说，亚山的芦苇它不折断，江长的灯火它不吹灭。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位顾念我们的主。那还有呢，我们看到当时大卫他有第3个挣扎，就是他靠自己。大卫说，我心里面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大卫在困境当中，他没有马上得到神的拯救，于是他开始怀疑，他开始心里面愁算，他要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其实大卫这样做对他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反而会带给他更大的压力，以致他每一天终日愁苦。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他是苦上加苦。那我们都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人失业，一直在找工作找不到，在他们的经济上面他们也有很大的压力，难怪他们心里面会很愁闷，难怪他们晚上睡也睡得不好。在这一类的困境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办呢？也许神就透过这个困境里面给我们一个机会，要学习怎么样去倚靠这位神。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的找工作，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交给这位神。如果你相信耶和华是你的牧者，那他肯定会供应你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要忧虑。还有大卫他有第4个挣扎，就是他怕仇敌。在第2节里面，大卫说，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那圣经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大卫当时的仇敌是谁，有可能是那位追杀他的扫罗。但是无论是谁，大卫他心里面所看见的就是这位仇敌，他怕这位仇敌，所以他 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信心来面对这个仇敌。其实呢，我们要注意，大卫他原来是一位很勇敢的战士。大卫当时忘记了他以前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来战胜了这个哥利亚跟这个非利士人。大卫他当年所遇到的这个仇敌，可能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也会碰到一些仇敌，可能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有人欺负我们，可能是我们还没有医好的一些疾病，也可能是我们还没有胜过的一些罪恶。当我们面对这些仇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办呢？我们还是要倚靠神。无论我们的仇敌是谁，我们都不要怕。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所以我们不要怕。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总是人，当我们落在一个困境里面，我们难免也会像大卫一样，我们心里面想不应该想的，我们讲不应该讲的，甚至我们有这四方面的这个挣扎，我们会怀疑神，我们会埋怨神，我们会靠自己，我们会怕我们仇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当时大卫他向神面对面诉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位神啊，好像在那里在聆听，他没有改正大卫，他只在聆听。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耶和华他不但是那位高高在上超越的神，他也是那一位临在我们信徒心里面的这位神。所以耶和华他会默默的来聆听我们诉苦，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从父神得到的第一个福。耶和华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来向父神诉苦。其实呢，当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越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经历到这位耶和华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可能我们是活在一些困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我们在旁边可能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觉得很孤单。但是无论我们的境况是怎么样，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耶和华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像大卫一样，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父神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那我们再看下去，当大卫在情感上面向神诉苦以后，在这个第三节第四节，他开始正面的来求神。请问大家，当时大卫他的心情好不好？当然不好，是不是？他还在困难里面，那为什么他愿意来祷告呢？是因为大卫他相信这位神是他的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更是一位听祷告的神。所以大卫很坚定的在困苦里面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我们在这个大卫的祷告里面，我们会发现他有了转机。什么转机呢？就是大卫不再为这个忧虑而思考，他 决定要单单依靠这位伟大的神。我们要感谢主啊，神不但听祷告，他也把这个祷告的权利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随时祷告，但是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困苦，我们不晓得祷告，我们有困苦，我们不会来到神面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心情不好。但是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更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转机就是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所以我们要随时来到神面前祷告，称这位耶和华为我的神。在这里第三节，大卫他向神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翻译就是：耶和华我的神啊，查看我，回答我，光照我的眼目。大卫在这里很大胆的来提出三个要求。首先他说查看我，大卫他要神很细心的来查看他，看看大卫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的。还有呢，大卫要神回答他，他不但要神听他的祷告，他要神回答他的祷告。还有大卫要求神光照他的眼目。大卫他知道当他在这个困境里面，他的眼目已经开始模糊不清了，所以他需要神的话，他需要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眼目是否光明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主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是嘹亮，全身就光明了；你的眼睛若是昏花，全身就黑暗了。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我以前是住在纽约的郊区，在晚上的时候，这些小路上面没有灯光，如果我的车前面这个两个车头灯都一起坏了，那我是没有办法开车回家的，因为我不能看得见。在这个祷告里面呢，大卫他也知道他自己的眼睛已经模糊不清了，他知道他需要这位神，他也相信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现在大卫他愿意面对他自己的软弱，他要求神帮助他。所以大卫就把他心里面三个很大的忧虑来交托给神。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三节第四节里面，他提到第一个忧虑就是免得死亡。大卫说：免得我沉睡致死。在旧约里面，沉睡这个字多半是跟死亡是有关系的。大卫他知道他的眼目如果是不光明的话，他就很容易沉睡，那这样子他的敌人就很容易杀他，以致令他死亡。还有呢，第二个忧虑是什么呢？就是免得他失败。第四节大卫说：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大卫他知道当他的眼目模糊不清的时候， 他总没办法来胜过他的仇敌，反而是被仇敌所胜。还有大卫，他有第三个忧虑，就是免得他摇动。在这个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大卫说，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大卫他知道，当他的眼目不光明的时候，他对神的信心会开始摇动，很容易怀疑神，埋怨神。这样子他的敌人会肯定喜乐，这样子他会收入神的名。所以大卫他就是为这三件事情求告神，求神免得死亡，免得他失败，免得他摇动。那以下我要一个照片给你们看，就是去年十月份美国一个西北的航空公司有一部飞机，这部飞机飞过原来的这个目的地超过有150英里左右。那在这个图片里面，你们会看到一条绿线，这条绿线是代表这个飞机的路线。那当时呢，那些air traffic controller他们都在很着急啊，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跟飞机上面这个驾驶员来联络，但是呢他们一直没有听到他们的这个回应。后来还好，这两位驾驶员终于发现他们的问题，他们马上把飞机转回头，平安的降到原来的目的地。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常常祷告，就好像这两位驾驶员，他们在飞机上面失去了方向，因为他们没有听到这些air traffic controller 的这个吩咐。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祷告是不但是向神谈论我们心里面的话，还有呢，祷告是要听到神的声音。很多时候祷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祷告最后不是要神改变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祷告也不是为了改变这位神。其实呢，很多时候祷告就是让神有一个机会来改变我们，来彰显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基督徒从父神能够得到的第二个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位耶和华是我们最伟大的天父，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神面前来向他祷告，来等候他的大能。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第二个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是落在一个怎么样的困境里面，我们都要认定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耶和华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或者他今天还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还是要坚持的祷告神。没错，这位神他有他的主权，他有他的时间，他也有他的美意，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来祷告。神会透过我们的祷告成就他的事。我们再看下去，诗篇十三篇第五节，一开始这个但字是非常重要，这个但字就是这一篇诗篇的转捩点。当大卫向耶和华诉苦以后，当他向耶和华祷告以后，第五、第六节我们看到他有 更大的改变。虽然当时大卫还是在这困境里面，虽然他的祷告还没有蒙神应允，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心有很大的改变，他不再忧愁了，他反而喜乐，他反而唱歌赞美神。为什么呢？大卫他绝对不是疯了，他的改变是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眼目从他自己的软弱改转到耶和华的身上，他把他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神，现在唯一就是要等候这位神他的带领。大卫他信靠耶和华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神的属性。第五节大卫说，我倚靠你的慈爱。大卫他向来都信靠神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在这里圣经里面常常把这个慈爱跟盟约连在一起，这是说神的慈爱跟我们基督徒是一个盟约，神是永远的爱我们的。在这个旧约里面，耶利米书31章3节，先知说耶和华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13章1节这样说，耶和华耶稣他爱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所以无论是旧约是新约，我们都看到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还有呢，大卫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知道神有厚恩待他，在第6节他看到神的作为，他说神已经用厚恩待我。这个厚恩就是大卫在过去神怎么样在他身上有奇妙的作为，所以大卫他想到以前神的厚恩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开始喜乐，他就愿意唱歌赞美这位神来见证他的作为。那我们知道神的慈爱和神的厚恩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神的爱就是这个厚恩背后的动机，神的慈爱就是他爱的表明，所以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当大卫他回顾神的爱神的厚恩的时候，他很喜乐，他的喜乐是因为他知道神爱他，神没有离开他，所以他愿意向上赞美。这个喜乐的表现就是他的秘诀。大卫他能够心里面喜乐，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喜乐。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爱常常喜乐。那在第6节里面我们可以看下去，大卫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个他这个字表明大卫的他的思想已经改变了，既然在祷告里面大卫他已经将他自己的这个忧虑难处交给神，他就不再思考这一切，反而呢，他会定睛在耶和华他的属性跟他的作为上面。神在过去怎么样带领大卫，同样的神也会带领大卫在前面的道路上面。所以大卫他信靠这位神，他心里面喜乐，就歌唱赞美这位神。 大卫他不但心里面喜乐，他真的把他心里面的感受写成一篇诗交给令长，与众人一起来歌唱赞美神。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以前这个大卫他心里面常常愁算，终日愁苦，现在这个大卫呢，虽然他还在他的困境里面，但是呢他却能够快乐歌唱。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以下有一个照片，可能你们有人认识这位姐妹，这位姐妹叫 Johnny， 她从小的时候很喜欢骑马，很喜欢游泳，但是呢在1967年的夏天，当她17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到这湖边游泳，这一天就彻底的改变了她的一生。因为当天她在湖边跳水，不知道这个水很浅，所以她的脖子就受伤了，以致他一生要坐在这个轮椅里面不能行动。接下来这两年里面，这个 Johnny 他真是受了很大的苦，他在他的身体方面，在他的生活里面都受了很大的挣扎，还有他在他的灵性上面也受了很大的挣扎。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啊，这位中女呢在困苦里面她经历到神的爱，神的同在，神带领她经过这一切的痛苦。所以今天虽然中女她不能用手用脚，但是她可以用她的口，她成为一位蛮有才干的艺术家，他成为一位蛮有才华的歌手，他也是一位电台的主持人，他也是一位蛮出名的作家，还有呢他常常在世界各地来宣传残疾人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在困苦里面，神还是带领他的儿女经过这一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除了神的慈爱他的作为以外，我们还可以依靠谁呢？在诗篇33篇18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诗人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我们投靠神实在是有福啊！我们一生在主耶稣里面是蒙福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从父神所得到的第三个福，就是因为这位耶和华是我们最可靠的恩主，我们可以信靠这位神，我们可以见证他的慈爱。那最后我们回到原来这个天父这个故事啊，下面这个图片我们看到当时神界的这个美国的一个记者，他叫 Nick Up， 这个记者在哪一天把这个 Kim 送到医院里面来医治的。后来这个 Nick 也成为这个 Kim 一家人的好朋友。奇妙的就是这个 Kim 多年后移民到加拿大成为一个基督徒。那虽然他今天他身上还有受伤的疤痕，但是呢神已经医好他的灵命上面的创伤，所以今天这位 Kim 他能够为神做见证，就是他经历到在困苦里面神给他的这个救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会遇到什么困苦，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经历到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福不但是真的从天上降下来，还有呢就是三福临门。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到神的三福，因为耶和华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也是我们最伟大的天父，他也是我们最可靠的恩主。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借下传道，借着诗篇十三篇，让我们看到神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最伟大的天父，最可靠的恩主。请我们一起起立。